大家好，今日喺香港时间1月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烟花革命当中出现标志性一幕，让网民叫好。观察人士认为，2023年中国极大可能爆发更激烈嘅社会冲突。
中国新年期间多地爆发警民冲突，因为多数起因是百姓打破官方禁令燃放烟花爆竹，被称为烟花革命。其中河南省周口市六邑县1月2号晚间爆发冲突，警察到场却在试图将被捕人士带走时被百姓包围，有警车被推翻侧，连窗玻璃都被打碎。抗议现场一段影片被传到海外，在推特社交平台上广传。一段影片中，一辆警车被推倒在地上，现场一片狼藉。突然间，警车旁边一个不知道是边个放置的烟花开始燃烧，绚烂的火花四射。发布这段影片的网友说，太有趣了，天朝民众放烟花都能够演变成警民冲突的地步。画面中被推倒的警车和盛放的烟花形成对比，这个背后可能是平时老百姓被压迫太久了，所以不如趁节日机会发泄反抗一下。评论区有人留言说，这个情景可以出一张普利策奖。还有人说，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场内人民开始反感土共，反抗土共，蔑视土共的方言，同时场内亦开始进入社会不稳定的时期。针对这一波烟花革命，大纪元时评人唐浩在最新节目中评论说，习近平去年彻底掌握了整个刀把子公检法系统，还在20大报告上大篇幅强调安全和斗争。20大之后，中共进一步升级了全国维稳行动，但这些看来没什么用。跨年期间多地爆发烟花革命，根本原因是共产党长年的高压和剥夺自由，令人民积怨太深，酿成了物极必反的反弹。所以各地百姓和当局对着干，先是用白纸抗议封城封控，要求共产党落台，接着到处放烟花，抗议共产党剥夺人民的千年传统，以及剥夺人民庆祝新年的自由。唐浩认为，这种普遍的民怨和反弹心态，其实反映出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政府已经越来越失去信任，而司法体系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和敌意越升级越尖锐，就意味着大规模的群体抗争会更加频繁。这个就是所谓的政治失信、社会失序、政府失德、社会失控。资深媒体人颜顺欧在脸书发文说，中国社会矛盾正从量变到质变。颜顺欧认为，一开始只有少数人感到痛苦，例如拆迁、逃生、维权人士，但逐渐的3年清零和无秩序解封，令中国大多数人蒙受巨大痛苦，到处是人间悲剧。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矛盾的性质就起变化。一开始百姓只是针对社会现象，到最后就会明白根本是体制的祸害。白纸革命是打破稳定的第一记重拳，因为人数少，最终被镇压下去。烟花革命人数众多，法不责众之下，所有参与者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会有政治风险。之后还有什么事会发生？颜顺欧提到，据传一些城市主动放宽烟花禁令，正如白纸革命迫使政府放弃动态清零，一旦政府示弱，公众意志就会上升，公众明白压力有效，就会不断加码。中国官民之间的博弈正从量变到质变，没人可以制止，大家都眼白白看着局势往前走，行到什么地方没人知道。2023年开年就相当不平凡。颜顺欧认为，中国正处于世道大变前夜。
俄罗斯国防部1月2号证实，在乌克兰遭遇致命袭击，有89人丧生，原因是有士兵使用手机泄露了藏身处。据信这是额金莫斯科公开承认的最大兵力损失。
据路透社报道，当日乌克兰发射海马斯火箭，袭击了顿涅茨克马克耶夫卡地区一处俄军军营。 乌克兰方面指俄军损失高达400人，仲有300人受伤，这个同俄方公布的数字相差甚远。纽约时报指出，这场致命袭击暴露了俄方的军事失败，即使是最低伤亡数字，亦是俄军开战以来最惨重的单次战损之一，亦令普京总统丢架。他一再誓言要纠正战争中军队明显的错误和弱点。乌克兰东部前亲俄军官、知名俄国国家主义军事部落赫吉尔金表示，事发地点一边是弹药库，而且明明是军事设施，但就没有做好伪装。另外，亦有当地知名部落客痛批，到底是谁想出要将大量士兵安置在同一栋建筑物入边？怒火仲燃烧到国会，有俄国议员要求军方对乌克兰与北约执行报复，并进行严格的内部分析。另外，仲有议员要求指挥阶层负起法律责任。报道特别提到，这次事件相当特殊，俄国几乎从未承认因单一事件酿成数十人死亡，即使公布数字亦都好低。例如先前莫斯科号被击沉，莫斯科亦只是承认有一人死亡。
台湾中科院自主研发的红杉飞弹是震慑中共的指标武器，但镜周刊1月4号报道，测量红杉等飞弹的经纬仪出现故障之后，武送去瑞士原厂维修，竟然被辗转送至中国山东。报道指这样恐怕令机密敏感资料曝光，危及台海安全。
根据镜周刊调查，红杉飞弹使用的经纬仪出自瑞士莱卡大厂。中科院系统制造中心日前发现，两部用来校正弹道参数的莱卡经纬仪因针脚松脱，分别在前年12月初及去年2月底委派由新北市代理商送回到瑞士原厂维修。知情者说，送去修理的速度很快，三个月左右就被送回到中科院。直到去年9月，中科院核检入口报关单等资料时发现，这两部经纬仪维修后竟然从山东省青岛市寄回台湾，意味着仪器是在中国修好或者是经中方之手送回来。报道称，这两部经纬仪系统内存有红杉飞弹的测试及使用记录。有军事专家表示，一旦流出，具备专业军事背景的人士就可以轻易分析出飞弹的使用位置、方向及目标等敏感资料，恐会严重影响台湾制空、防御等军事战略及部署。不过，中科院安全室称，在送去修理前已经将经纬仪内的记忆卡拆除，相关资料没有外泄风险。代理商就向中科院称，当初将仪器送到瑞士，但原厂擅自将经纬仪转送至中国分公司维修，已经向瑞士原厂提出抗议，要求未来不能够再有类似情况。
1月3号晚间，参与民进党主席补选的副总统赖清德到桃园市芦竹区举办向党员报告政见发表会。他表示，中共没有放弃攻台，民进党下阶段使命是守护台湾。
据新头壳报道，赖清德表示，对这次九合一选举失利，民进党一定要虚心检讨，从失败中得到教训，尤其要听取基层党员的意见。反共保台只是手段，中共没有放弃武力攻台，台湾不得不准备，但目的是要争取和平，稳定印太。赖清德继续指，党内的民主、党部的经营很重要，这次民进党败选就是失去中间选票和年轻选票的支持，担任党主席后会针对党务改革、部会政策或者是地方党部革新一样一样改进。赖清德强调，失败不能够失志，亦都不要忘记民进党的使命。民进党过去推动民主运动，对抗独裁的国民党，现在是直接面对共产党的威胁，民进党有责任，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台湾打拼。赖清德仲表示，担任党主席后首要任务就是团结党内，重整旗鼓，做执政的后盾。接着他会测量民进党清廉勤政爱乡土、绿色执政品质保证的招牌，然后栽培年轻人， 擴大同各個階層領域嘅人互動，重新贏得年輕人嘅支持，亦會喺黨內建立公平、公正、公開嘅初選或提名機制。好啦，呢一節嘅新聞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下次再會。